我们道家门派写作方法大概都往这个方向发展，什么牵卡供卡的，用密码书写的习性就是庄子起的头啊。密码书写在庄子就是他要讲的一句道理，他尽可能的用一个故事作为象征符号来包装它。而这样的密码书写，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效用是在于这本书可以免于政治的斗争和外行人的篡改，因为我们中国的皇帝们不见得都是采取道家心法来治国的。当某一个学派，比如说法家，比如说儒家当局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想要消灭别的家派的言论，就连一直是非常主流的儒家四书到了宋朝都还被朱熹改动过了。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斗争中，庄子这本书都被轻轻放过去了。因为那些掌权人并没有看懂庄子在讲的是很炽烈的讯息，他们以为庄子讲的是大鹏鸟飞过去以后小麻雀飞，小麻雀飞过去以后小那飞，然后有个大乌龟说他比较喜欢在泥巴里打滚，不要去做官，像是小朋友的童话书一样，好像没什么危险性，对不对？所以就放过了。虽然庄子的这个密码书写让人读得十分之头疼，但是也正因为它是密码书写，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可以读到这本道家的圣经的原貌，没有被改掉太多内容。所以这是一种两面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是对庄子这本书的一个最不着边际大略的介绍。我讲这些是因为庄子里面的大部分是用密码书写的，我们读到的都是一些象征符号。那么在解码的时候，我必须用它里面讲到类似事情的象征符号，比如那个是龙，这个是蛇，还有一棵大树，这样子这样子，以类似的象征符号去拼凑，从不同的角度去猜测它实际上在讲什么东西。因为道有一个书写方面的规矩，当然是古道家了，老子庄子的道家，而且我说古道家说的也超心虚，因为我们中国人学术界的定义是三人才能成家，那道家一个老子一个庄子就没了，只有两个人法律规定不能成家。而这个道家有一个规矩，六合之上下前后左右三维外存，而不论三次元以外的世界就放着任它存在，但不许对它多做说明。因为我们道门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正确，是不知为不知，先要认识什么叫不知道，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修炼。所以呢，道门在教人展开寻找上帝的这个过程，一定不可以讲你要相信上帝，你要信佛之类的，一定不要用事先预设好的标准答案观念成见去框死未知的世界无限的可能性。